今天我要继续我们教会过去几周来的主题信息，家庭与亲子关系。今天我正道的题目是从破裂到蒙福的父女关系。我有两个女儿，大女儿今年23岁，小女儿18岁，小女儿很快就要上大学了，我和我妻子很快就进入空巢期了。我突然想想过去这20几年来我在养育儿女过程当中，我其实有很多失败的教训。其实我真的很希望我这些失败的教训能够成为在座很多做父亲的一个经验教训，让他们少走弯路。跟大家分享的信息啊，有3点。第一就是破裂的父女关系，第二就是学习父亲的角色与责任，第三走上蒙福之路。那我就从10年前发生的一个意外的发现开始。女儿上大学以后，有一天我在想找一本笔记本来写我的读书心得，偶然我就在我的女儿的书架上找到一本大半本仍然是空的这样一个笔记本。我顺手翻到前面，眼睛被一幅画吸引了，这是女儿画的一幅漫画。只见一个女孩眼睛流着泪水，双手握拳，脸上充满着怒气。只见她挥起她的右脚，将一个男人高高的踢出到门外去。我眼睛一看，上面写着 Daddy, I hate you. The only thing you care about me is eat, eat, eat. 这中文就是爸爸我恨你，你对我唯一的关心就是吃吃吃。在漫画的下面，另外一个用另外一个句子，脏话，美国的脏话，狠狠地骂他爹。我当时一看到，我双脚发软，瘫坐在地上，就好像那个堕入到深渊的感觉一样，久久不能动弹。当我缓过神来以后，我就想知道两件事情：第一，这是什么时候画的？后来我终于找到了，是他8年级13岁的时候画的。第二，他有没有骂他妈妈？答案是否定的。这就是10年前我和我大女儿的关系，冰冷破裂。我总觉得我自己是一个不错的父亲，虽然刚到美国的时候也历尽坎坷和艰辛，可是在两个女儿上小学的时候，我也买车买房，也在医院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收入，不仅为孩子提供衣行住食，还让他们练体操、学游泳、学画画、弹钢琴、拉小提琴，礼拜天也带他们来教会。你说做父亲难道我还做得不好吗？然而当我跟我的女儿一起参加了一个教会组织的全国的妇女高峰会的时候，我就突然对我自己这个父亲是否还合格称职产生了怀疑。在这营会刚开始的时候，组织者将父亲和女儿分开来看看你了解女儿的程度。结果我对女儿的英雄是谁，女儿最喜欢的食物，女儿最喜欢的颜色，女儿最喜欢的老师，女儿最喜欢的假日，女儿最喜欢的度假日，女儿最喜欢爸爸的优点，哇，总共15个问题，我只答对了2个。我现在还记得我当时羞愧地低下了头。我那时候我突然明白了，为什么女儿在我忙一夜忙碌了一天之后，回到家想抱她，她却跑开了。在破裂的关系当中，我看到我自己的面目跟罪人的本相。虽然我已经是基督徒的父亲了，但是信耶稣以后，我还是用世界的方法来教养女儿，追求自己的偶像工作，骄傲自满，在家中没有负起属灵领袖的责任，也没有花时间好好的陪孩子，在教养女儿的事情上常常和妻子不合一，也常常会惹女儿的气。在营会当中，我单膝跪下，手里拿着一束玫瑰花，眼睛对着女儿说：对不起，爸爸是个缺席的父亲， 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让我们重新开始。在这之后，我就很认真地想在圣经里面去找到底父亲的角色是什么。这过去这十几年来，我发现我分享下面这几点每一点都非常重要，我想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第一点就是我们来看看在生命记六章五到七节，这些经文大家都非常熟悉。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是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在这里摩西吩咐父母们要教训儿女谨守遵行神的一切律例典章和诫命，父母要担当起家庭当中祭司的责任，引导儿女来到神的面前。你看看这里面，坐在家里就是在家里休息，行在路上就是到外面散步，躺下就是上床睡觉，起来早上起来，你都要将神的话语编织在你日常的生活当中。父亲不仅仅是担当起供养家庭的需要和责任，更重要的是在属灵层面肩负起一个带头的作用，因为父亲所表现出来的会影响将来与神的关系。孩子是从父亲自己的形象上来投影天父的形象。我想我们都很熟悉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作为父亲，是不是有稳定的读经习惯，渴慕神的话语，把圣经作为人生的准则来作为评价一切事物的依据？如果我们自己轻忽神的话语，且期待孩子捧起圣经，在这道德败坏、世俗风气日下的社会中好好成长，其实我们就在愚弄自己。一位小儿科的医生希尔斯说得好，父亲最大的人生焦点就是做一个自己回归神，同时也带领你儿女回归神的，而最重要的是就是全然委身做这件事情。其实我在悔改以后，我的女儿希尔有一次对我说，爸爸，过去五年来我每天看到你坐在同个位置上读经写作业，对我影响很大，孩子的眼睛是雪亮的。好，第二点，不惹儿女的气。这句经文是在以弗所书六章第四节以及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一节，我们也可以一起来看看。以弗所书六章四节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一节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为这句话我特地去问女儿，女儿严肃认真对我说，我说话爸爸你心不在焉，不知道半天我在说什么，你很 annoy 这个词就是使人恼怒的意思。很多时候我们做父亲要求儿女顺服是对的，但是我们常常不规范的要求行使这个权柄，就好像说我说你听，你说我不听，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我还记得我教女儿开车的时候，在右转的时候我就说打灯打灯，那左转就更不用说了。结果轮到我开车的时候，好几次女儿就提醒我说，爹地你没有打右转向灯，真的惹她生气了，标准的法利赛人。好，第三点我们来看看，就是要照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孩子。这在以弗所书六章四节以及箴言十三章的二十四节，箴言十三章二十四节，不能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其实照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孩子，也就是要照主的公义、圣洁、良善、仁爱的原则来教导他们。现代社会弯曲悖逆，在大学甚至在高中里面毒品和性泛滥，心理学家提出了父母管教子女 有四种形态，我们一起来看看纵容型、忽略型、独裁型以及民主权威型。纵容型就是像现在的90后或者富二代，你看他们发现对双向的沟通以及身心的顾惜，他们要求很高，可是他们对行为的约束和陈述的要求很低。那么忽略型呢，跟那个相反，他们是双向的沟通很低，行为的约束也很低，陈述的要求很低，身心的顾惜也很低。第三种就是独裁型，我想我自己就是这个类型。其实我对孩子的行为的约束啊，要求说你不要这样做啊，给爹地丢脸。对陈述的要求也是，你已经都长这么大了，你还做这件事情。可是在双向的沟通以及身心的顾惜方面，我自己就做得很差。其实教养子女的重点跟类型里面，第四种民主跟权威型是最好的，因为他对这四种要求都是很高的。那么圣经里面也有很许多悲剧的中的父亲，最令人痛心的就是先知以利。先知以利有两个孩子，我想大家都知道，在旧约里面神对献祭有非常清楚的一些条例跟规章制度，结果圣经里面描述就是以利的两个儿子，当以色列百姓来献祭的时候，他们说你就把献祭留在那里吧，我来处理。他没有像要求的说先献上脂油。不仅如此呢，他又以会幕门前的伺候的妇女苟合。神对以利的控告是，你尊重你的儿子胜于尊重我。圣经中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大卫对子女的管教，大卫对子女的管教是介于纵容以及忽略之间。大卫有很多的妻子，他有一个儿子叫做暗嫩，有一个女儿同父异母的叫做他玛。结果当暗嫩在强暴他玛的时候，大卫除了生气之外一句话也没有说，也无行动。所以我们说管教的目的是为了训练，为要培养出孩子良好的生活习惯跟纪律。以前我在家对孩子常会扮演红脸跟慈父的角色，其实是在逃避责任。后来我才学习要与妻子合一的教养孩子。在家庭中我们也设立了一些管教的条例，比如说不容许在众人聚集的时候场地里跑来跑去，晚上十点半以后不能再用手机，不能穿太过暴露的衣着，不能纹身，不许单独一个男孩关在一个房间里面。尽管女儿非常的不高兴，有时候我也觉得太严格了，我跟妻子说就算了。这个有时候妻子告诉说你是家中的头，你来处理。后来我就挺身而出跟你也讲 no 就是 no， 十点半以后就不能将手机带到楼上。后来过了一段时间，女儿发现父母亲同心，他们是来真的咯，后来他们也就 follow 这些规章制度了。所以说孩子是需要管教的。第四个，我们就是要来学习父亲要成为儿女的榜样跟模范者。在新约初期教会，我们知道有七个执事，其中有个执事叫腓力，他是很会传福音的。那腓力有四个女儿，他在教会当中也有很多的服事。如果你看使徒行传21:8-9，这里有记载。虽然圣经当中没有提到他们的名字，但是他很简短的将他的生命跟侍奉点了出来，可见腓力是非常重视下一代信仰的培养。他不仅是一个成功的传道者，也是一个模范父亲，值得我们去效法的。那好，第五点就是父亲要及时的悔改，将心要转向儿女。马拉基书4:6经文是这么说的，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 免得我来咒诅遍地。我记得小时候啊，我爸爸，因为我是我们家男孩，你知道我是福建来的，我们闽南人对男孩子非常的疼爱，所以我爸爸小时候经常都 不怎么骂我。那我的妹妹她做错事的时候，我的爸爸就会骂我妹妹。我记得有一次我的妹妹做错事，然后就在父母面前哭，就我现在还记着我爸爸当时对她的表情，就说哭什么，有什么好哭的。结果这个事情过了几十年，当我自己有女儿的时候，有时候我的女儿也一样的同样的情形也在哭，结果我用我爸爸同样的句子和语态说，哭什么，有什么好哭的。这个事情虽然过了十几年，我的女儿，我对她的那种伤害以及情景，她仍然记在心里。我记得有一次我在跟女儿一对一对话的时候，我女儿眼睛上流下了泪水，猪猪装了一锅，我可以秀你们这张相片，你看看这张锅里面啊，都是她流的泪水。面对刚开始的时候不知所措，因为中国人是在特别是做父亲，我没有遇到这种情形，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我不知所措。等到过了一会，我突然学习了倾听以及同理，并且对女儿造成的伤害我恳求她的饶恕。其实中国人父母很不容易认错，但是恰恰相反，如果父亲能够向孩子认错，这往往是恢复关系很重要的一步。好，第六点就是父亲要爱护和尊重他的妻子。以弗所书五章二十八节，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以前啊，我很少想到说夫妻关系跟父女或者父子关系有什么影响，但是啊，很多的调查和研究表明，父母关系会影响到子女的成长和性格的塑造。夫妻间相爱，然后再去爱孩子，在家庭当中就能够创造和谐、信任、安全、温暖的气氛，对子女们的影响是最重要和深远的。有一做牧师的父亲说得好，我们做父亲的能够给儿女一生最好的礼物，在属灵上就是带领他们信主，在生活上就是父母有美好的婚姻。如果父母相处有问题，关系破裂，其实对子女的伤害是最大的。父亲要爱护和尊重啊妻子，这点我以前没写好。我记得我曾经啊和妻子有不和的时候，我会偷偷的跑去女儿面前告妈妈的状。结果是什么？想邀女儿来家门，一起来对妈妈说，这事可能是你不对了。结果后来适得其反，到后来女儿还要为我跟妈妈创造机会，让我们两个人去约会，好使爸妈的夫妻的关系有改善。上面我提到这六点，其实在准备这些信息的时候，我发现这六点每一点都重要，好像似乎一点都不能缺少。好，那今天我证到了第三点，我来讲讲我是如何走上门徒之路了。我自己的总结跟反思就包括这三点。第一个是造就灵命，第一点就是有定期有家庭的祭坛。那么我们常常会拿一段经文出来，然后一起分享来祷告，那有时候也会为生活当中一些摩擦，我们一家人也在一起彼此的认罪悔改，让家庭的关系能够重新建立。第二点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谈论跟见证神啊，你知道我在我们家里没有电视机，所以我们常常会在餐桌上花比较多的时间。那女儿在餐桌上常常会听到父母亲谈论的就是一些传福音啊、探访啊、小组关怀啦、啊，以及一些生命的见证。其实这些都是潜移默化的影响到女儿们的敬虔、怜悯和公义的性情。 第三点就是要鼓励他们去参加海外的短宣队跟本地的夏令营。啊，大家看看这张相片哈，这是我们带领全家一起去参加，台湾的短宣，台湾的短宣，啊，还有一张就是我带我的小女儿去大陆的苏州。其实我发现借着短宣，可以让你们看到不同的环境、文化跟信仰的背景，从中也让他们学习感恩、自立以及如何在服侍那些有需要人。那在本地的话，我们作为父母也会让他鼓励他参加像 D Camp、Discover Camp 这样的一些营会。在这样的营会当中，没有代沟以及文化差异的信息，点燃他们服侍的热情。我常常记得每次女儿从营会回来，我都看到他们生命巨大的改变。第二点就是身心的顾惜，在这里我要谈一下，就是有几点是我自己的感受。那第一个就是跟女儿一对一的约会，我觉得这一点有很多的优点。第一个就是说，你当你邀请女儿去餐馆吃饭、散步、一起学习的时候，你这种方式就将倾听、关怀、注意力以及满足他们的情感很好的结合起来。那第二点就是了解女儿爱的语言，付出爱心的行动。我的两个女儿爱的语言不一样，老大就喜欢肢体的语言以及肯定的言语，小女儿呢就喜欢专心的陪伴以及肯定的言语。我记得我上高中四年，我有三年半的时间送我的小女儿去学校，那么从我家到学校只有15分钟，那我就会利用这15分钟跟我的女儿分享一段圣经或者是一句的圣经，然后我们就为这些经文来祷告。那有时候我也会问他，你学校发生什么事情，会为他所面临的这种挑战困难来祷告。我就发现这样的一种抓住一点点时间，父女之间的沟通的感情就慢慢能够建立。那第三就是要进入他们的世界，跨越代沟以及文化的差异。比如说像去参加他们学校的活动啦、音乐比赛啦、体育比赛啦，关心他们的学业以及他们交朋友的情形。大家都知道现在高中生都已经开始交朋友了，不过这一点我也做得不太好。我的小女儿常常会抱怨说，你对音乐不懂。你看有一次他们有一次我们全家一起去听这个休斯顿听那个交响音乐，就我还听的过程当中，我就在那边看手机，结果给女儿留下了很不好的印象。下一次他们在买票，我就被排除在外了，只有他们三个去看，我就没份了。好，那第四点就是用邮件跟卡片表达关心、鼓励和爱。过去这几年呢，我将我女儿写给我的一些卡片跟信件，我都留起来。这次在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就将这些卡片或者信件，我把它摆在地上，然后照着相片，照相片之前，我好好去读。我真的非常感动。其实女儿在这过去的这几年里面，她都将对我的感恩写在里面，而且也期待父亲更进步，她也都写在里面。我读了以后真的是觉得对我帮助非常大，而且也让我很 touch。 第三个就是成为榜样，信仰跟生活我们要做榜样。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能够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将我们自己的信仰跟我们的价值观传递给女儿。我记得有一次我跟大女儿当然小女儿也有这样一起一对一的出去沟通，那么他们很喜欢听我自己的这种怎么信主啦，你在信主当中有什么挣扎啦包括以前是不是在大学里边你是不是也谈过恋爱啦。我觉得这些我的女儿都其实他们都很认真听，而且很喜欢听。我相信他们喜欢听的目的是想看看我能不能得到一些经验。那我还记得我女儿会问我说，为什么我们都是上帝生的，为什么有的人这么富裕，有时候人这么贫穷，甚至有些人残疾。我当时就想到一个例子，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我说就像我们拳头一样，有的高有的低，有的高有的低，这其实就是上帝创造我们 真的每一个人的情景不一样，但是不管你的情景怎么样，上帝都爱我们。那第二点就是坦诚沟通，有错就认，而且改正，我觉得这点很重要，我上面也提过了。那第三点就是给孩子美满的婚姻家庭，爱他们的妈妈。那我在这里啊，我就想跟大家换一段啊，我去采访我女儿的啊录像，所以下面这个录影是我跟我大女儿的啊一个采访的记录，我们大家一起来看看。
I would say for the majority of my childhood, you were not that present because you were working a lot, and you had very long hours, and you wouldn't, often you wouldn't be home until later in the night. And I think growing up I understood that, but I was also just, you know, it became normal to expect that daddy was not home very often. But I think over the years, especially in high school, as you realized that your daughter was going to leave home, I think you put in some more effort and you tried to take me to school, take me to piano lessons, and just generally support me by being at certain school events or like concerts and things like that. So I think I did appreciate that, but I still did not feel like you were that big of a presence in my life.
Do you still remember about 10 years ago in daughter in the Hall Summit? I think that's for me is my turning point.
Yeah, I think it was a point when you realized that you didn't really know who I was.
Yes.
And that was kind of sad. I mean, I don't know if it was that sad to me because I had already just gotten used to the fact that my dad is not very involved. But I think for you, you realize like, why don't I know anything about my daughter?
Thank you for give daddy and thank you for your understanding. So Lucy, I want to ask you a second question. So how satisfied with your father as a role model in your life?
So even though you weren't around a lot when I was a kid, I think that I really learned most importantly, the value of hard work. Because obviously, like, you were working very hard at your job, and that's why you were working long hours. And I think that I always really understood that as an example for me, and knew that, like, hard work was also something that I should copy. And so even though I wish you were around more, I think that through your example, I learned that through everything I do, I need to put in the hard work and the hours in order to achieve what I want in life.
Okay, let's go to the third question, okay? So how's your father's face affect you?
So I think that my father's faith, there was a clear turning point, I think, where I really saw my father begin to be more involved in church. And we began to go to church more consistently when I was growing up. And I think that over the years, I've seen my dad's character change a lot as well. And so I think that was the biggest way that his faith affected me, because I think that you used to be a lot more, I think you used to have a lot more of a temper. You used to get angry a little easier. And especially when disciplining my sister and I, like, you would be a little bit extreme.
Yeah, I'm sorry.
But I saw that. And then also your attitude towards mom was a little bit extreme. But then I think as you grew closer to Christ, you began to be more gentle, more window, you know?
Yeah, thank you.
And so I think when I observed that change, I used to think that my father would never change. Like, oh, daddy's just like that. He doesn't change. But when I saw you change, I think that really influenced my own faith and really belief that only through Christ can we really change the more, you know, unattractive parts of ourselves.
Thank you. Lucy, also, I think that's the number one factor, you know. Number one thing, you know, I think when we go, you know, parenting the kid, bring the kids to the Christ, and then I'm so glad that right now in your school in Boston, you went to a church every week, Sunday and also in during this weekday, you have a small group. I think that comfort daddy and mommy. So let I write down say, how does your father's character in relationship with your mother influence you perspective towards your future husband?
So just to repeat, the question is, how does your character and
mm-hmm.
your relationship with mom,
yes.
affect how I view men, but also who I want my future husband to be?
Yes,
and
that's why I wanted to ask.
I think that's everything, right? Because if I have a father figure who I do not respect and who does not treat my mother well,
mm-hmm.
then I'm not going to want to find someone who's like my father at all.
Mm-hmm.
But, you know, from psychology, we know that, in fact, we actually are more likely to go find future partners that are like our fathers because
mm-hmm.
we want to be able to mimic the relationship that we wanted with our fathers. So
mm-hmm.
if I wanted a good relationship with you, but I never had one, then when I try to find someone to marry, I'm actually going to find someone who is like you because I want to try to like fix them in
mm-hmm.
that way. So I want to earn their love just like I wanted to earn your love.
Mm-hmm.
But if I have a healthy relationship with my father,
mm-hmm.
then it's more predictive of a healthy relationship with my future spouse.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that my father has, the good ones, I will also want to look for in a future husband.
I have a last question for you. So the question is, do you have any advice or suggestions to the fathers in terms of, how to follow in their children?
I can think of three main things.
Mm-hmm.
First, I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for fathers to be present in their children's lives as they're growing up. So I know that many fathers are very hardworking, they have very busy jobs, but I think it's imperative that you are supportive of your children and you are present in their daily lives as they're growing up. So whether that may be going to support them at their sports events or music events, or just being home for dinner, I think is a huge part of a child's upbringing that's
mm-hmm.
very important. That's the first thing, being present. The second thing is having a good relationship with the children's mother. There have been many studies that show that children who have loving parents who love each other,
mm-hmm.
Actually benefit from that display of love between their parents. And so, being a father is not mutually exclusive with being a good husband. I think they're both very necessary and they both help each other. So being a good husband will help you be a good father.
Mm-hmm.
And then lastly, I think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for a father to have a good relationship with our Heavenly Father, because there's no way for an earthly father to
mm-hmm.
understand how to be a good father unless he is in relationship with the perfect father.
Mm-hmm.
And I think, this is a good example, not only for his family, but also just in terms of like building character to be more like Christ, more like how Christ loved his church, right?
Mm-hmm.
To give that unconditional love that God gives us to his children and to his family. Right? That is really like the spiritual task of the father, to be a leader in that way. So read your Bible, pray, do all the things.
Yeah, Lucy, thank you. I wish this interview can happen 5, 10, 15 years ago, and I can learn this lesson earlier,
Yeah, but, we learn as we grow.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guys.
Thank you for taking time.
我也感谢你啊！这次由于新冠疫情呢、啊，他从波士顿回到家里啊，能够刚好有这机会可以跟我一起录这个像，我觉得这是神的恩典啊，也是神的给的时机，很感谢神。在基督里的更新， 真的是让我重新的能够认识婚姻、家庭跟亲子关系。我从十年前的破裂，到现在开始走向门徒之路，这真的都是神的恩典。其实若不是他的恩典，我今天我不知道我是怎样的一个人。其实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想做一个好爸爸，好爸爸 ，good father。这个 father 是什么含义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这个 F 就是 face 就是说父亲要在家中做什么属灵领袖的责任，引导儿女认识神。你是要有信仰的，而这信仰不是只是一个我是基督徒啊，而且你是真正的将神当着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第二就是 A 就是 affection 就是说 affection 这词的意思就是情感啊，女儿对情感的要求会比儿子还更需要，所以 affection 就是说女儿需要陪伴、鼓励、安慰、指引。第三个就是 testimony， 这个 T， 也就是说在信仰跟生活当中，做父亲的要有见证，你要成为孩子的榜样。第四个就是 H， 这个 H 就是 her， 这里的意思就是说你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是什么？就是爱他们的妈妈。第五个这个 E 就是 example， 也就是说我们靠我们自己，我们不知道怎么做爸爸。其实有时候有人在问你说，其实有时候你自己会在说，我不会做爸爸是因为我的爸爸没有教我啊。可是你爸爸的爸爸他也没有人教他，所以天父是我们的榜样。地上没有完美的父亲形象，只有天父可以来满足，只有天父可以来补足你。最后一个 R 就是 repent， 我们要常常在儿女面前有错就认，而且不要惹儿女的气。好，我在这里啊，我想那我们的弟兄啊，特别是做父亲的，我们将眼睛闭起来，我们来想想这花了到底代表什么意思。第一个 F 什么 face， 我是做一个真正有信仰的人，而且在家中做属灵的头。 A 就是 affection， 我们要满足儿女情感的需要，要去关怀鼓励，要去指引他们。 T 就是什么呢？ testimony， 就是说我们在生活信仰上面要有好的见证。 H 呢就是和，就是我们要爱我们的妻子。第五个单词是 E， 这个 E 就是说我们要以天父为榜样，我们不知道怎么做父亲，但是天父是我们的榜样。最后一个就是 R， 我们要常常在神的面前认错。如果我们在儿女面前啊做错事后也能够谦卑下来认错，我相信你们的父女关系一定会大大的不一样。所以这就是我总结的哈，花了这六个单词里面的意义，非常好记。我希望今天这篇道，如果你什么都没记住，你会记住这花了这几个词以及它所代表的意义。亲爱的阿爸天父，当我们称你为阿爸，称你为天父的时候，主啊，你就是我们的阿爸，就是我们的天父，你和我们的关系是何等的亲近，就像父亲一样，你值得我们对你的尊荣。主啊，但愿今天这个父亲的形象深深的印在我们北七做父亲的身上。主啊，我们也要来到你的面前来认我们的罪。主啊，求你让我们为我们自己的罪哀伤哀痛。主啊，求你唤醒我们。主啊，让我们都有一个好的心意，愿意做一个好爸爸，也让我们都能够在我们的儿女的身上用你的心意来建造他们的生命。主啊，我们为目前儿女关系上有困难的家庭，主啊，来感谢神。主啊，因为你可以让这危机成为转机。主啊，你就 为这些家庭赐下格外的怜悯和恩典，让父亲的心转向儿女，让儿女的心转向父亲。主啊，也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能够鉴察我们自己，鉴察我们与你的关系，鉴察我们与妻子的关系。在这弯曲背逆的时代，我们能够活出荣耀的见证，门徒的家庭以及亲子关系。这是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